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2月19号到2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夜听哭声蒙善念，为人保洁得福报。嘉兴有一位读书人，姓朱，原籍徽州，幼年时聪明，善于读书。12、13岁的时候死了父母，就只好放弃读书。他的同乡某远初到嘉兴，开了一座大商店，也就把朱生带去学做买卖。凡学做生意的人都以店主为老师，朱生勤快，办事机敏，为人诚笃，很受师父爱怜。事业有了成就，因为勤俭积蓄了百两银子，他从小就定有一门亲事，准备回家乡去完婚。师父答应了，想到他的百两银子还不大够，又资助他一百两，选好日子送他动身。走了不到10天，他又回来了。师父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感到惊讶。朱生说半途遭盗，银子全被偷走，空手回去不能办事，暂且等1、2年后稍积点钱再回乡。师父听他这么一说，很替他惋惜，叹息了一番，并不知他说的是假话。朱生南归返乡时，到了一个地方船停码头，他上了岸，晚上住在一家旅店里，听到隔壁传来哭泣声，十分悲哀。仔细一听，像是两位妇女，一直哭到天亮。他就向店主打听，店主说，说来也够令人伤心了，昨天哭泣的是婆媳二人，婆婆从少守寡抚养一子成人，并给他娶了媳妇，媳妇很美丽而且孝顺，结婚后才1年遭遇荒年，被饥荒所逼，儿子只好去四川充当幕僚，一年中挣了点钱寄回家来赡养母亲，不足之数由他媳妇做刺绣手工贴补。最近因川军和楚军打仗，道路不通，至今已3年未通音讯，又遭荒年，柴米贵如贵珠，难以存活下去，婆婆不得已准备把媳妇卖了。昨天媒人来说，有一富家子看上了媳妇的美色，出300两银子纳她为妾，已经成交了。儿媳舍不下婆婆，婆婆也舍不下儿媳，想她既贤淑又孝顺，怎么丢得开，所以哭了个通宵。朱生听了也感到悲恻，就仔细询问了婆媳两人的家世和儿子的姓名、年龄、相貌，店主都一一说了。朱生就说，我正好有事儿，还需在店中多留半天再走。主人答应了。朱生回到房里，把钱全部拿出来，又以儿子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带了去到婆媳的家门前，敲了敲门，一位老婆婆出来开了门，泪眼红肿，见了朱生问，客人从哪里来？答，这是某家吗？婆婆说，是。又问，你家有人在四川工作吗？答，有。问他的姓名，婆婆都答得和客栈中所了解的一样。朱生说要见太夫人，婆婆说我老婆子就是，就把朱生领进堂屋，问他从哪里来。朱生拿出200两银子和那封假信，对婆婆说，我去川中贩货，与你儿子是莫逆之交，今天运货难归，你儿子嘱咐我把银子和信带来，请你收下。婆婆高兴得不得了，想留朱生坐一下，详细了解一下儿子的行踪。朱生说，你儿子情况非常好，发财上万，不久就要回家来了。想来信中都详细说到了，我还得赶路，没时间细说了，就告辞而去，绕道回到客栈，给自己家里写了封信，借口说路上被盗，婚期要推迟等等，自己就返回到嘉兴店里。 他师父因为他一向诚实谨慎，也就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一年多以后，朱生又积蓄了钱，动身回乡，仍旧住在那家客店。他向店主询问那家婆媳的情况究竟如何了。店主说，真是大奇事，前次我把他家情况告诉你以后，当天就来了一位远方客人，带着他儿子家信和200两银子去到他家，放下以后就走了。婆婆得了钱，立即告诉媒人取消了傅家的婚约。没过几天，他儿子忽然回来了，发了大财，有10余万银子，现在已成富户了。回想他在川中并没有托人带信和钱的事，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来的，疑心是神明怜悯他母亲苦守贞洁，媳妇贤淑孝顺，而暗中保佑他们。朱生只是点头，也没说什么，第二天就动身回家了。完婚以后，在家住了一年多，启程去嘉兴商店干活，途中又歇息在那家客店。因为下雨不能动身，就偶然到外面随便走一走，恰好遇到隔壁的老婆婆乘轿过来，朱生一见赶紧躲进店里。不一会儿，隔壁的先生就衣冠整洁地来到客栈，邀请朱生到他家去。朱生不去，说咱们素不相识，为什么忽然要请我去你府上呢？那位先生笑着说，没有别的事儿，刚才听客栈主人说你善于书法，我要给远地发一封信，我自己又不会写，我的记事有事外出了，所以来祈求先生。朱生坚持不去，他强迫着把他拉去了。他拿来信稿，请朱生照抄一遍，朱生写好后交还给他。隔了一会儿，出来两位仆人，在堂屋正中摆了一张椅子，地上铺了红地毯，那样子好像是晚辈要拜见尊长一样。朱生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不知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以前的那位婆婆领着儿子和媳妇装束整严从里面出来，朱生仓皇之间想走，两名仆人就把他挟持在中间不能动。那位先生又叫两个仆妇和婢女搀扶着朱生坐在上座，把他的左右手捉住不让他动，然后婆婆在前，儿子和媳妇在后，跪倒在地叩头致谢，说我一家母子夫妻如果不是大恩人，怎么会有今天。朱生坚决不承认，说我们萍水相逢，不知因何事先生开这样的大玩笑，让我置身何地。罗拜完毕，他母亲说，恩人亲自把信和银子交给我老婆子，三年来梦寐不忘大德，虽然大君子施恩不忘报，然而我们母子又怎能心安，今天幸喜上天安排我们相聚，才使得我们不至抱憾终身。就让儿子拿出前后两封信为证，又把客店主人请来让他鉴定。老板想了好一会儿，说绝无问题，就详细把朱生听到哭声，仔细询问他家情况，以及中途返回等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到此朱生才不得已承认了，说这只不过是一时起了恻隐之心，也是上天悲怜你母苦节，嫂夫人贤孝，假借我的手办了这件事，我如何敢贪天之功。林生就此挽留朱生住在家里，说无以报大德，但求你小住几日，让我们尽点礼敬之心吧。朱生见他真心诚意，也就暂时留住下来，安顿在书斋之中。林生寻知朱生比自己大一岁，就请以兄长之礼对待，朱生也欢喜地接受了。两人彼此十分友爱，连同胞兄弟都难以与他俩相比。后来得知朱生的父母都还未下葬，就说弟有一间铺面离兄家不远，今年在店旁三四里处得到一处地皮，风水先生说葬后子孙考地将连种不绝，弟家离那里又远，且没有这福分承受，哥哥你为善不愿人知，福根深固，就送给哥哥吧，下葬费用请哥哥允许我一人承担，以消报你的大德与万一。朱生千谢再三才同意了。 于是择日与他异地回到家里，相了地势，补日下葬，恰好年月日和坟墓朝向都吉利，异地大出钱财为他经办，直到了力完结，没有让诸生花一分钱。葬事一毕，异地想留诸生主管那间店铺，说幸好有点小产业足以供温饱，哥哥何须再去嘉兴远离乡景呢？诸生不同意，说店东待我宽厚，中途离开他就是背弃他的恩惠，是不会吉祥的。于是辞别了异地，动身前往嘉兴。回到店上以后，正巧他的一位同乡先他而到，已把诸生前后的事详细告诉了店东。店东惊喜说，我起先以为诸生是个诚恳老实人，没有想到他竟会见义勇为，而又能不傲不夸，将来必定有后福，因此更加信任依赖他。到得东家年老去世时，只有一儿子，还很幼小，店主就把整个店铺托付给诸生，以10年为期，让他到时把本钱交还给儿子。诸生接手经营，获利10倍。到了期限，诸生把本利结算出来，得银数10万。心中想到，不能辜负店主之大恩，就把全部钱财分给了东家的儿子一半，两家都成了巨富。后来诸生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嘉吉，甲戌年会考中了亚元，二子名魁吉，中丁丑年亚元，两人都入了翰林，都先后多次担任显要之官职，现在他家的富贵正是兴旺之时。善恶祸福一念间，诸生听了一夜哭声，萌生成全他人的善念，而且做好事不为人知，事后不傲不夸，这高贵难得的品性得到了上天的护佑，好事连连，福报自身与儿孙。人顺天理而行才能得福报，违背天理必遭恶报。中共的假恶斗，违背人性与天理，是一定会被上天所抛弃的。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在迫害中讲真相救人，是顺应天理而行的行为。善待大法弟子，一定得福报。随同中共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定会遭受大恶报，在新旧宇宙的大淘汰中彻底的失去未来，那将是生命永远的痛悔。何去何从，面对法轮功真相，请慎重选择，一念就能定下自己的未来。
海外采风，法轮功学员在美长青藤学校传真相。中国新年前夕，位于美国宾州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举行了迎接中国马年的庆祝活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并在展厅为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展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传播法轮功的美好。西人法轮功学员杰西卡说，他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在费城的一所大学医院做博士后和住院医师，另外一位住院医师向他推荐法轮功，他在尝试后感觉对身心健康极为有效，除了祛病健身，修炼法轮功还能让人在精神上得到提高，让人变得更加善良和智慧。他说，练功让他能够平静下来，待人更加和善。家住宾州雄鹿郡的辛迪女士从头到尾非常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并不时用 iPhone 手机录像。她告诉法轮功学员说，自己去年4月在加州圣巴巴拉市的一个节日活动上看到了一群法轮功学员在表演，回来后就开始对气功和太极感兴趣，并到宾大选修了打坐的课程。辛迪女士说，法轮功功法结合了动功和静功，动作简单易学，我知道大道至简至易。他表示回家后会去法轮大法网站深入了解法轮功。辛迪女士还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深感愤慨，她说，我不明白他们修炼有什么错。 中共独裁政府害怕人民有自己的思想，害怕人民独立思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简直就如同纳粹。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在美国和世界高校中享有盛誉。宾大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建于1887年，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探索人类历史而在国际上享誉盛名。
海外采风，马国法轮功学员观单游行，民众赞美。今年甲午年新年期间，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地区举办新年文化游行，备受当地民众欢迎后，在年十七2月16日再办游行，首次来到彭亨州首府关丹，也是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最大城市，举行新年游行，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惊喜，使他们感动不已，纷纷表达了心中的喜悦。上午11时，烈日当空，身着蓝白色中国古装的天国乐团演奏着一首接一首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乐曲，在志愿警卫队协助下开路，引领整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发，开始了当天的游行。紧跟在身后的有身着金黄色传统服装的灯笼队、舞龙队，还有仙童仙女队，长长的队伍最后是传统腰鼓队的表演，轻快的咚咚敲鼓声配合整齐优美的动作，传递着祥和与喜庆。阵容雄壮的法轮功新年游行队伍以传统服饰亮相，途经关丹市主要街道，当地老居民冯先生与太太开心地表示，感觉很新鲜，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古老的服装还保留着我们的中华文化，现在都没有这些衣服了，就是很新奇。冯先生夫妇俩最后表示，希望游行队伍能够再来。
在丹麦健康博览会上弘扬大法。2014年2月15日至16日，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在丹麦第三大城市欧登塞的会议中心登场，丹麦大法弟子再度前来参加，展现和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向民众揭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罪行。今年法轮功学员为人们准备的真相内容，除了介绍真善忍大法的美好与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以及已经持续了14年之久，在中国大陆中共独裁政权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外，还向民众揭露了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法轮功展位祥和的气氛，强大的能量场与学员们满面笑容所展现的慈悲积极的精神风貌，吸引着人们不自由主地停下来仔细聆听法轮功学员介绍真相。许多人还尝试学练功法，当他们经闻活摘器官的罪行时，几乎人人表示愤慨，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有时人们甚至排队等待签名。一位居住在欧登塞的女士对气功早已有所耳闻，在了解了法轮大法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及中共邪恶政权残酷迫害真善忍的真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在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和给丹麦议员陈情制止活摘器官的两种征签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自己的正义支持。他还学练了第二套功法，短短几分钟的尝试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体内能量流的循环，还感受到了体外一股清新的能量旋转，甚至感觉到能量一直透过身体消失在脚底下。这一神奇的体验使他激动不已，始料未及，这真太神奇了，我本来没有想要过来，但好像这里有一股力量在吸引着我，没想到这功法这么厉害，真是太好了，我一定要学法轮功了。 一位退休多年的以色列商人几次来到了法轮功的展位前了解真相。卡林自豪而又开心地告诉他，他已经修炼18年法轮功了。自从他开始修炼以来，他从没生过病，也没吃过一粒药，也没看过一次医生。听了鹤法童言的卡林乐呵呵地介绍，这位以色列商人不禁心生向往，他当即表示也要练练法轮功，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卡林那么永远保持年轻、快乐、善良。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大法神奇，不慎被电锯重伤，幸得法轮大法救命。我叫王英，今年58岁，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乐甲乡沙河村刘屯村民。2013年11月，我遭遇一场大难，幸亏法轮大法救了我。事情还得从我叔叔婶婶说起。我的叔叔和婶婶住在城市里，他们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每次回乡下，他们都跟我讲法轮功真相，讲法轮大法如何好，并告诉我相信大法会有福报，遇到危难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化险为夷。我非常相信，因为我叔叔和婶婶是村里众所周知的好人，他们说的话我都听都相信。我们这儿有个习惯，每年入冬，家家都准备些劈柴取暖或烧火做饭用。2013年11月26号下午3点多钟，与往年一样，我和老伴在家后院用电锯锯木头，他锯，我在旁边用手扶着木头，锯掉一段，我再把木头往前推一段，我们配合得挺好。越锯木头越短，我就越靠近电锯，突然系在我头上的围巾被锯齿挂住了，我的头瞬间被拉下来，电锯从我的下巴正中锯开了，脖子和前胸的皮也被挂扯开。刹那间发生的事让我和老伴都惊呆了，还好老伴儿及时回过神儿，停了电，锯齿把我下巴的皮肉都锯烂了，还锯到了下巴骨，血流不止。我双手捂着下巴，心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坐车直奔安坡理疗医院。说也奇，这么重的锯伤，可我一点不觉疼。到医院时，我的前胸和两指袖子上都是血，医生用剪子把衣服豁开才脱下来。医生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在医院缝了100多针。我想等麻药劲过了就该疼了，于是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直到麻药劲过了也没疼。本想怎么也得住半个月医院，没想到伤口好得非常快， 医生说，没想到你的伤口好得这么快，一天一个样，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了。2013年12月4号我就出医院了，前后共住院8天，医护人员都说太神了，伤得这么重，好得这么快，真是奇迹。出院后邻居们都来看我，说我捡了一条命。我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那么重的伤，我念法轮大法好，竟没觉疼痛。这件事在我们村传开了，大家都很震惊，赶来看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并给我照相，为的是都来沾点福气。大家也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相信法轮大法好。
李洪志大师两次救了我的命。我是大法弟子家属，今年58岁，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的村民。2012年8月份，我妻子又重新学法轮功了。她在1999年前就学了，后来中共多次迫害她，就没练了。我也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可是我怕中共迫害，就是不让她练。一看她练功，我就非常生气发火。一天，我把他的被子衣服扔到门外，把他赶出家门。在这期间我生病了，一检查食道癌。当时我又惊又怕，得病后妻子不记恨我，赶回家照顾我，伺候我，陪我到医院治了一段时间，不见效。妻子说，只有俺师父能救你，你就心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于是我每天就念这9个字，果然病情越来越轻，再去医院检查，一切正常，李大师救了我。我这人受中共文化毒害，好了伤疤忘了痛，病好了又反对妻子练功，不让她练，还是怕中共迫害。2013年4月份，我在外边正干着活，感觉身体难受，不能干了，到医院检查，诊断出肺积水、胃病还有癌症。我还是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来家里没钱了，只好等死了。病情一天天加重，到8月初食水不能进了。8月11日，小孩他镜子，他是法轮功学员，来看望我。他说，姐夫，你不能就这样等死，你还是求师父吧，写个声明发到明慧网。于是我写了如下声明，我叫某某某，以前所说所做对大法、对李洪志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我妻子练法轮功，请李洪志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他镜子说，你看神韵吧。我说好吧，他就放上神韵光盘，我就在炕上靠着墙坐着看神韵，从下午3-4点钟一直看到晚上，看累了就躺着听。第二天下午奇迹出现了，我能喝大半碗玉米粥了。一看有效果，我就不停地看神韵，渐渐地能吃东西了，随后能帮妻子秋收了，慢慢地恢复了体力。现在我正在外边打工挣钱，一天120-130元。在工地上，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同事，他们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有时妻子拿回家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就拿去散发，一边发着真相资料，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誓言觉醒，骂人的书记最后笑着退党了。每年中国青年和暑假期间，纽约曼哈顿岛南端东河侧的南极海港 South G Seaport 的17码头都会迎来大批的中国大陆旅游团，从那里人们可以拍摄到布洛伦大桥的美丽风景，海边100米内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泰坦尼号纪念塔， 是在纪念泰坦尼克号沉没一周年时建造的。纽约法轮功学员就选在十七码头建立了义务退档点，他们坚持不懈地到这里帮助明白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后觉醒的中国游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些法轮功学员见证了中国大陆民众各界退党的大潮。两个月前，杨女士遇到一位游客，该游客不仅不接真相资料，还张口骂人，旁边的人都叫他书记，但是那个书记特别粗野，我刚走到这他冲着我就骂，他大喘回来跑我跟前，一把抢去一本真相资料，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但是他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天安门自焚？杨女士说，杨女士告诉他资料里就有这些真相，上面回答了他的问题。天安门自焚伟案是中共自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全世界都知道是伟案，是现已被抓起来的610办公室的头子李东生编造的。杨女士向他解释了过程，他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杨女士劝他三退，大陆老百姓求什么最难？看不到真相最难。国内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甚至被活灾器官的危险出来给大家讲真相，你说他们图什么？不就是为了告诉你们真相吗？像天安门自焚伟案都发生十多年了，外面人人都知道了，你这个当书记的还被蒙在鼓里。在大陆求真相是最难的，你出来一趟不容易，你花了这么多钱出来其实就是为了找真相看真相来的，这是最值得的。为了你自己，珍惜你自己的生命，你想一想，你不退将来你怎么办呀？没有前途的。那书记听后笑了说，不打不相识，他表示退党。
历官损民，灾祸频频。2014年2月11日，政见网刊登了一篇介绍古人如何对待强拆的文章，原文摘录如下：岩养斋相公名讷，计划要在城中建一座很大的宅院，丈量地基等项事务已经就绪，唯独有一间民房在其间，使整个建筑难以得到预计的建筑效果。民房的主人是卖酒和豆腐的，而房子是他的祖辈传下来的，负责建宅院的人用很优厚的代价请他搬迁出去，而这家的主人就是不搬。管建房的人便愤怒地报告给了岩养斋相公，岩养斋相公说不用赶他搬迁，可以先营建另外的那三面。已经动工修建了，岩相公命人每日建房所需的酒和豆腐都到他家去卖，并且先付给他家钱。这家的夫妻因店小而建筑工程所需要的酒和豆腐又很多，故此忙不过来，每日都供不应求。严相公又出钱招募一些人来帮助这家造酒做豆腐。不久，随着工程进展，工程量加大，招用的民工也大大增加，因此这家小店也获得了更多的利。所积存的米和黄豆充满在屋中，钢瓮一类的盛器都比原来增加数倍，狭小的屋子已无法容纳了。这家主人感激严养斋相公的恩德，自愧当初抵抗搬迁的做法，于是书写了文书献给了岩养斋相公，表示愿意立即搬迁。岩养斋相公用自己离此处不远的一座房子换下了这座民房，让这家去居住。新换的房比原房宽大很多，这家的主人十分高兴，不几天便搬迁到了新居。老百姓提起此事都称赞岩养斋会办事。有个私塾老师讲，利民利官皆大欢喜，利官损民灾祸频频。岩养斋这样的官真是个明白官。看到这个故事，我就在想，同样是强拆，为什么中共的官员就不会办事呢？为什么就当不了个明白官呢？非要用暴力强拆的办法呢？搞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中华五千年文化留下了许许多多做官为民办好事得民心的故事，这不是很好的借鉴故事吗？如果不是读了《九评共产党》这本揭穿中共老底的书，我至今还是蒙在鼓里，永远也不会明白真相。这是中共的邪教本质、流氓本性决定的。《九评共产党》里有这么一段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这话听起来看似绝对化了，但如果对中共的本质上升到理性认识，会发现这话讲得非常对。在中共的字典里，为人民服务是说给人听的， 骨子里是要败坏人类、毁灭人类的。中共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体现形式，是魔鬼的化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才是他的特点。中共在夺权时用的是谎言与暴力，只是很隐蔽，世人难以识破。夺取政权后就大开杀戒，赤裸裸的谎言与暴力，笔杆子和枪杆子齐头并进。中共知道自己是一个非法政权，所作所为不会得民心的，与传统文化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格格不入，时时都面临着执政的危机，所以他就靠搞运动整肃符合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各级各类人，摧毁传统文化，搞封闭，不让接触西方主流文化，同时在国内大搞反天反地反人性反传统的党文化，提倡假恶斗，主张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短短几十年，中华大地冤魂遍地，中共周期性的运动迫害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造成了8000万中国同胞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99年720开始的无理智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血腥迫害，导致数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这恶贯满穷宇的罪恶，有着传统文化修养或是充满西方价值观的人是干不出来的。中共在周期的政治运动中，也在挑选和培养符合假恶斗能跟着中共的邪性走的领导干部，历任的中共总书记必须是能符合中共邪党邪性要求的人，否则就会成为整肃的对象，中共内斗的牺牲品。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官员也是这样的人，才能保证中共要做的坏事能做尽做绝。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什么江泽民的迫害密令能得到执行？中共官员敢于歪曲法律，诬判大法弟子，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610组织，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教组织能存在十几年，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迫害大法弟子，这一切都是由中共的邪教本质要毁灭人类的目的所决定的。天降奇书九评共产党，使人真正看清了中共官员利官损民灾祸频频的真正原因。看看当今的中国大陆，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贪官横行，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民不聊生，老百姓有冤无处诉，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被破坏殆尽，严重的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共的无神论遮掩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人间不是中共邪党逞凶的乐园，中共要毁灭人类，天降奇书九评共产党就是在挽救人，叫人看清中共的本质，同时退出曾经在无知中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现在风起云涌的三退大潮就是人能得救的保障。同时法轮功学员还在被迫害中传播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加入三退大潮，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广传真相就是生命的自救与救人，是大善之举，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今天大陆的中国人生逢中共邪党的乱世，同时又幸遇法轮大法红传时期，面对法轮功真相与中共邪党罪恶的事实，选择什么是自己说了算，祸福善恶就在自己的一念间。为了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未来，请善良的中国同胞慎重选择，是跟随中共恶魔走被淘汰，还是相信法轮功真相进入历史的新纪元，就在自己的一念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